我跟苏雅，我们都常常跟主言说，要敬拜的时间要到，敬拜的时间我就被医治80%。我不知道你们，我就被医治80%。敬拜哦，阿门。感谢主啊，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对不起，我站得比较舒服。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我今天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感恩见证。第二点就是要分享师母4月21号在这里的信息，主日信息。我很喜欢复习我自己所听过的，我听一次我都不够，我都必须要再听二听三听，我才会得着亮光。因为我是个老学生，刚才苏雅说要更新嘛，不然就旧了。我们的牧师常常讲嘛，要如果我不更新，我就变旧的啦。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更新而变化，阿门。首先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感恩的器皿，也是师母去年在城上城，我有一天听到，我在家都耳朵都没有休息，很喜欢听神的话，结果一听，哈，我那么久没有感恩了，因为没有感恩就会怎样？对，抱怨，一抱怨的话，哇，一箩筐。很多理由啦，对不对？很多理由会抱怨，会有很多理由。所以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我要成为感恩的器皿。然后，我就先第一先分享。哎，我要感谢师母，她肚子怀了善美，来到我家敲门，把福音传给我，否则我今天不知道死到哪里去。40年了，第一个感恩。再来就是我感谢主，就是牧师师母东立牧师，还有长老，主日的信息都这样子的安慰劝勉造就，苦口婆心的要我们好好的聚会，好好的读经，好好的找核心的同工祷告。我们最近读经群组读到马四福音，若有两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非常的喜欢一起祷告。然后前天晚上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中立牧师短讲，他分享到传道书11章，时间的关系就不翻了。中立牧师说，我们的人生要成为一个撒种的人生，不要当一个吃种的人生，要去给，这是我们的讲台常常讲，要去给，因为给就会神就给我们嘛，你知道吗？我说到给，最近我今年接到那个以斯帖的小组长，然后我当了小，我当了，我以前自己另外一组，我就没有那么的压力，没那么大。哎，我接了以色列小组长，怎么会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做？我怎么办？啊，金珍也很帮忙啦，他工作实在是忙，很辛苦，我就接下来了。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也不能做什么，好吧？我看到周报写说那个这本书，亲爱的，大家念一遍。我周报只有看到说弟兄姊妹请代祷请奉献，但是我对这样的奉献两个字我就特别有感动啊，我就跟神立约，我说神啊，钱都是你给我的，我就要买来小组聚会的姊妹一人送一本给他，结果有几个姐妹已经买了，买了就不用了哈，没有买的我说你不要买哈，来我小组聚会我一人都一本，然后买了我就给了，给有来机会我就给一本，给了以后我回家，我自己的心说，主啊，陈秀兰太会大发热心，没有按着你的真知识而行事吗？我在想而已，我没有祷告哦。结果就接二连三姐妹就回应我，我就非常受安慰，就回应我说她拿了这本书她看了她也受益了。所以我昨天我也看了几页，我就 的哈，你们要去买，真的，才200元，一杯咖啡，一餐就吃掉了。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拿来看，我之前我就看了，我看了说什么叫努力面前的呢？所以人只能活在现在里，过去的时间已经消失了，未来还在未来，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的，就是现在的而已，而人是万物之灵，我不必读太多，卖个关子，大家如果自己去买来看哦。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又看了一页，说软弱跟软弱跟失败不是羞耻。我的儿子他开 Uber， 你们就知道，他最近有些时候很早回来。我说你怎么那么早回来？你好吗？我现在母亲比较温柔的。他说妈，生意不好。我说哦，我说那大环境哈，然后我就安静。他很讨厌我在家讲神的话，神的话，我就尽量不要让他讨厌嘛，不要惹儿女的气嘛。啊，然后我就隔了几天，我昨天看到这一篇，我说儿子啊，我用写的，我说软弱跟失败不是羞耻，神创造你就是软弱的器皿，或者是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去服侍软弱的人。坦白讲，我们的牧师很有资格写这本书，他太有资格了。40年来，我看他的身上，我看他的见证，他饿过肚子。他说要当一个传道人，一定要能饿肚皮、饿肚子。这个见证我都不用讲哦，师母都在这边讲过了。40年，我认识牧师师母，我在他们身边，也是感谢神把我摆在他们身边。我对于神的话就有一天一天的认识，而且又不但认识，去思想，思想以后又去行，最主要是要行道，行道是要我们的命的，要付代价。所以我就写这样子一篇几句给儿子。我儿子今天好开心去开车，我说儿子啊，你要跟神恢复关系哦，吼，你要跟神恢复关系。我以前不是那么温柔的一个母亲，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天到晚讲神的话，在家里面只会把耶稣挂在嘴上，这是我的致命伤，我要学习。再来，好，这是感恩见证哦，感恩见证已经分享完了，现在要分享就是师母在4月21号那一天在这里的主日讲到爱的印记，经过火试炼的荣耀。我坦白讲，我听一半的时候，我的腰坐得很不舒服，但是我为了不要让人家分心，我就不敢站起来走来走去，我就坐着。师母讲一半的时候，她说我们人，我们都对神误解了。我那时候很想跑到后面去哭，我们会痛苦，会信心微小，是对神误解。我说我真的对神误解。刚才我的姐妹坐在我旁边，她跟我说她几号还要去上海，我说都很好。她说我很喜欢这个家，她很喜欢来聚会。我们的铁义姐妹，她说她很喜欢来这里查经跟聚会，但是她女儿回来，她必须跟女儿去上海。
线上的人反映
好，所以说师母讲到人生面对孤单是成长的过程，也是死亡的压力，生存的能力是向许多生命勇者致敬。我常常做捷，我一个礼拜有5天到6天我都要做捷运，无论是步道或是聚会。我一做捷运看到有人真的很辛苦，我就穿这个背架算什么？一个男生，我看过一个男人很高，他没有拿支架，他两只脚是变形， 他已经出了街，比我早出站。我就心想说啊，真的师母说现在的人都活得很辛苦，有的人活得很辛苦是很辛苦，也活得很精彩。我就想说我这个算什么，我穿这个背架算什么？有些时候还会自怜一下说，这个医生叫我穿半年岂有此理。环境都是神给的，既然知道就要放手让神做吧，不要跟神讨价还价，这是师母的口述哈。然后母亲是为我们的孩子娶老，我有些时候气我的儿子，跟我媳妇说叫他还我眼泪来。几十年来我为他，从他以前飙车还没有结婚以前飙车啊，就记得罚单以后，他爸爸拿两个棍子在门边要等他回来坐他的脚，把他脚打断啊，我就哭着祷告，哭着祷告，结果我睡着了，累嘛，睡着了以后，神给我一句话：“你的儿子在我手中。”从此以后，我不再哭了。既然我的儿子在神的手中，我就不再伤心了哦。所以，我们如果有爱，是很快乐的。这是师母在这里查经讲的。我们如果能爱人，是一个很快乐的。我还有几分。好，谢谢。所以我们如果有爱是很享受很快乐的。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曾经我丈夫在的时候，我在他面前讲恩言，他说你一句话说的很何以哦，就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我说你偷看圣经吗？你这个好小子，你不来聚会怎么会竟然会懂得这一句呢？他在图书馆都在看圣经。还有要讲一句话，先思想再讲出去，我这是我的致命伤，我这个人想讲就讲。好，母亲娶老就好像我们当母亲当过人都知道，生孩子也要惨难之苦嘛哦，所以礼拜三，我再回到礼拜三，中立牧师讲一句话，他说讲闽南语，他说单顾就是你也，是不是跟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有一样吗？一样哈。祷告会在前天不多人，因为中立牧师说是不是五一劳动节大家都忘了来，那天五一劳动节，所以爱就是热，真理就是光，人活得快乐，他就会有热情，他喜欢做菜，他有热情。我就很安慰，我很喜欢做菜，我是不是有热情？我就往自己脸上贴金哦。坦白讲，我很喜欢做菜。现在只是想做给肢体吃，但是现在想做爱宴，但是现在身体由不得我。神的爱情充满了怜悯、连续，还有开刀。神爱我们嘛哈，师母那天有讲说，神就像医生的手术刀一样，为我们开刀，就是奥秘的旨意。我的一颗牙齿根管治疗之后，有五次的根管治疗了，每天都在痛。这个是基督徒的医生，我要去以前我都好好的祷告，边走边祷告。结果我昨天我说医生啊，我请问你，我这个牙要还要痛多久？他说开刀就不痛了。我心想开刀麻药嘛哈，我没有吭声，那医生就手套又戴起来就帮我打麻药，就开刀。开刀的时候，我就想到师母这一句话：耶稣爱我们，也要动手术嘛哈，像医生动手术开刀。结果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还没有牙痛，但是我第一个见证就是我要感恩的，成为一个感恩的器皿嘛。牙痛你还要感恩吗？我每天我不吃又血糖会低嘛，所以我就咬一边咬一边，一边又在抗议又在痛了。我要感恩吗？我说还是要感恩。我自己一面感恩一面赶仇敌，我说你退去吧， 我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尊贵的你哦，我永不退货。我有一首诗歌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退后，永不退后。我就这样唱，一面唱一面赶我那个痛的鬼，一直赶，反正一个人祷告嘛，就这样子。昨天就开完刀了，回家，医生就开了抗生素、止痛药。抗生素我的胃是没有办法接受，我就吃止痛药，吃一颗。昨天、今天已经一天了，好了90%。那个抗生素没吃，因为那个我的药我的胃受不了，所以感谢主啊，就这样怜悯。要做见证吗？你要感恩的见证吗？你牙齿痛，你要感恩的出来吗？我跟仇敌说，你退货吧，你不必欺骗我，我不会上你的当。求神让我的心中有神的印记。我们要与神立约，立那新约。神的爱情如此的坚强。有一首诗歌，美静，你上一次领着我们的晨祷，爱什么火？爱火燃烧，燃烧身心腹。这首诗歌非常的好。阮妈妈还那个毛妈妈，对不起，还在的时候，她如果参加我们的小组一起聚会，她很喜欢唱这一首。这首诗歌非常的好，所以好好的领受神的，我把这个先把它读完。这个师母的口述，好好的领受神的印记，所以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 RPG， 把神的话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有的人身上没有神的印记，这一句话我有听进去，有师母随便讲话，真的有的人他没有认真的把自己的生命顾好，没有把神的话好好的读，自己的乱活了。乱活一通，乱活就是乱活。没有神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活得好。凡称呼主名的人，要离开不义。上帝有时候让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我最记得以前时间节，我们两个一起祷告的时候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要让，让我不是不断学习你的律例，而且让我经历到你的信实。我如果没有受苦，我承认，我坦白讲，我今天谦卑，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我这一次读到牧师这一本，软弱跟失败并不羞耻。这神的话安定在天，存到永远，我就有能力、有智慧去安慰我的儿子。我以前在他面前讲圣经、读圣经给他听，他说：“妈，你不要来这一套好吗？我已经回来想休息，你又在一直在讲道给我听。”所以我昨天讲那一句话，我说：“儿子，我们失败跟软弱不羞耻，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学习谦卑。”我说：“妈妈，以前我都不知道我没有谦卑。”我看到这一本牧师的智慧的大能，才知道说我真的需要谦卑。很多人不会了，不会讲不完，再五分钟好不好？谢谢。很多人不饶恕人，大部分的人都是不饶恕上帝。我就问我自己，我有没有不饶恕上帝？不饶恕看得见的人，就不能，就是等于不饶恕上帝嘛。所以我真的，我承认我很多未得之地。以前师母很多年前讲一句话，我听是听，但是都没有做到。饶恕就是天国。所以最后我就讲到，向死而生，向审判而活，以信为凭，以灵为印记。所以我只知道 耶稣基督并他为我钉十字架。我如果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就从我身上就流出去。阿们。真的，我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就在我身上就可以流出去。所以我有些时候想说，这个李怀真，你这个人哦，那么聪明的人，为什么比我还早走？所以我人生是孤单的，在孤单中认识神，在孤单中认识神。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得益处。我用怜悯面对审判。最近花莲地震，对不对？有一些灾害，我有跟主认罪。我的先生的哥哥非常有钱，过去欺压我们，保险遮盖不算欺压的，财产都是他们分走了嘛，花莲的房子都他们分走了。我的心虽然说会饶恕，但是我没有真正的饶恕。或者我回花莲，我就一间屋子可以住嘛？没有。所以我有跟主认罪，我说主，我需要你给我怜悯的心。怜悯就是像审判夸胜，并不是我高高在上的怜悯人，不是的。所以怜悯像审判夸胜。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苏雅带我们敬拜以及秀兰姐的分享。今天很开心，因为我们看到很久不见的宝玉妈妈，是她实在是病了一场啊，感谢主，她今天能够回到我们的中间。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许久不见的，因为工作忙碌，很多的姐妹们都向神献上感谢。能够相聚实在是一种恩典。对，能够相聚是一种恩典，因为我们的身体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困难，所以能够相聚都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恩典。我们来翻到约翰一书。郭成，我们的时钟慢了，你要不要调一下？嗯，慢了。对，好，也欢迎美娟，美娟也很久没有来了。
刚进门，刚进门就欢迎他，欢迎
他。是啊，是真的啊，是真的。
父母欢迎他。
好，翻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知道说，第三章的十九、二十、二一是一个小段，二二、二三、二四是一个什么小段？所以我们可以翻到讲义的第64页，讲义的第64页。那么圣经你可以翻到新约的347页，新约的347页。我们就从19，我们先读19、21好吗？19、21，圣经的347页，翻到了吗？我们先读这三节就好了，十九、二十、二一。来，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义这个地方，十九六十四页有看到吗？讲义六十四页，他这里给我们的分段就是十九到二十四节，这六节是爱人的什么验证？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爱神爱人吗？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去验证我们是爱人的。那么爱人他有内证，好，爱人他有内证，然后他还有什么外证？好，有内证还有外证。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爱人的实证， 就是你知道你是属什么真理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叫做属真理，好，怎么样叫做属真理。所以我们如果盼望我们自己是属真理的，我们要自己期望，就是希望我是属什么真理的嘛。然后你对真实，看到那个标题有讲说你要自知嘛，好，你要自知，就是你要知道说其实一切就按着你所信的以及你所求的会为我们什么成全。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没有为自己希望自己能够真实呢？好，这是自我的一种期望，并且我要知道说这种真实就是神的同在，一切美好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我知道，我真实的知道，知道什么？我知道真理，我知道真理。所以属真理的，而我知道我是属真理的。那在神面前，他是有一种体验的，而体验的工具呢，就是我们的心。那第一种的验证就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什么安稳。我们是上个礼拜比较多的跟大家讲到说，其实真实就是真理，那么真理就是道，对不对？主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真实就是道，也就是什么灵。所以如果我们真实的知道神，就是我在心，我的心里边跟知道这意义上面是有的。所以我说过，这样的境界的人，他不会被神迹或是一些歧视，神迹歧视或是有一些幻象所迷惑。那当然你如果是属真理的人，你一定会去经历神迹跟什么歧视，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不会去追逐那些神迹或什么歧视。那么安稳的第二个体验就是你会有一个安稳的什么心。所以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到说，这个安稳这个字哦，就是我的心是可以被说服的，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它的原文就是说，我在神面前，我的心是可以自己是可以被说服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是可以被说服的，就是我里头有一个很真实的信，而且我里头有一个很大的确据，很大的确据。所以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说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每天会面对很多，比如说身体的一些突发状况，特别是秀安姐刚刚说我们向死而生嘛，我是不是准备了我随时都可以死呢？好，那你用什么来说服你的心说我是可以这样准备呢？我每天都可以准备好了，那明天如果醒过来就是好，我又得到了什么一天嘛。所以这个都是你要去说服自己的心，好，说服自己的心。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一个过程，所以上个礼拜我有讲说其实这个说服它是一个过程，这样理解吗？说服它是一个过程，而且它是一个手续。我们都是从怕死或是有恐惧，然后慢慢在真理里头自己的心被说服，然后现在面对死亡就没有恐惧。那我们更需要被说服的就是我对永生到底有没有把握，我觉得说我走了之后我到底有没有永生。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说这个说服它就是一个手续，或是它是一个过程，而且不是一天就可以达成的。那我们靠什么去说服呢？就是你里边要有真理的道，要有真理的灵。所以你有了主的话，而且你能够信，那么你就可以去说服自己摇动的心嘛，说服自己摇动的心，然后在神面前你就可以坦然无惧，让自己可以平静安稳，然后心情可以踏实。所以这个 说服自己的心能够平静安稳，其实就是你里边是有确信有确定，而且你是可以安息的，然后你就不会落在虚空的匣子里头。所以安稳的心，再跟大家讲一次，就是能够说服的信。我这样的信是我同意的，我是可以被说服的，然后必须是真实的。那上个礼拜我讲说，那你真实你就要有行为嘛，就要有行为，然后你的知识你才会有体验，才会有感觉。所以信心跟行为其实它是一体的，什么两面。再说一次，能够被说服的信就是真实，必须有真实，而且要有行为，然后你才能够使知识是一个客观的东西，然后你才有体验，你才有感觉嘛。所以神的道是让我们去体验，让我们去感觉的。那这些的前提就是在十八节以前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实践怜悯跟什么舍己，怜悯跟舍己，否则的话你会存活在一种虚幻或是空虚的一个迷惑当中。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属真理，就是你在神面前有体验，还有什么你有安稳的心。所以为什么他说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什么舌头上，乃是要在什么行为跟真理里边，对不对？以行以真。史威登堡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经过行动的欲望你才能够持久。我们都有欲望，对不对？你经过行动的欲望你才会持久。你知道这种欲望有好的欲望也有什么坏的欲望，对。你知道比如说一个人他有欲望的话他比如说他很想要赚很多钱的话，他那种欲望经过行动，比如说他去当车手，或者说他去做诈骗，因为他经过行动之后那个欲望就落实了，这样理解吗？那我们如果有好的欲望呢，你必须要经过行动才得以持久，因为这才是一个生命的表现。所以史威登堡说他所经历的天堂哦，他跟行为是相符合的，而不是宗教，这样理解吗？不是宗教，不是说他信什么，他信耶稣基督或他信佛或信什么，就是天堂是跟行为是相符合的。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获得永生的道路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世间。所以天堂是我们在人间去做成的啦，不是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就得到一个天国，而是你在人世间就必须有走永生的路。所以再说一次，主耶稣说他的道是从天上来的嘛，撒种你知道那是从天上撒下来，这些种放在我们的里头，所以从天上来的真理要被实践在人世。所以基督徒可能会有一种迷思，就是我听了很多，我以为我到天国我所听的就会自然变成我的天国，不会，而是天上的真理你要在人世去实践才可以。其实我也知道我实践的日子也不多了，因为到我这个年龄我能够实践的日子也不多。所以如果永生或是我们说天国，或者是耶稣基督说神国，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目标的话， 而你能够进入神国的荣耀、天国的荣耀的竞技场，却是在人世，却在人世。所以我们必须过着健全而充满爱的人世生活，就是走向天国的明确的路。所以天永生或者天国，其实它都是在人世间怎么样实践而来的。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年纪的缘故， 我知道我在世上的时日不多，因为我们家都是我在换月历，你看在过年到现在一下就五月了嘛，就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所以我希望大家很单纯，不要在那边想东想西，要这个要那个。其实我想我们从秀兰姐从三十几岁认识到现在，两个人都变成七十几岁的人，就知道说其实我们的时间都不多。所以我希望我们就是目标专一一点。好，那当然有些人他还在想这个想那个，那因为他还可以活很久，我不反对。啊，对于时间不多的人，我真的觉得说最好把这件事情怎么样要弄清楚，要弄清楚。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讲到这边我今天做一点补充。好，那我们要进到这个，哎，对不起，好，我还没讲好。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有这个这一节来开始讲，就是二十节来。二十节说，我们的心若什么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说，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信仰就是要实践嘛，对不对？实践就实践在上帝在你旁边预备的人当中，或是环境当中，你不需要去找啦，就在你的旁边。所以信仰你要有用，你就必须要实践。再说一次，你要去应用。而信仰到底你是有呢还是虚的，这样理解吗？你里边的信仰到底是有还是虚的，你的心却要去验证，就是你要用心去查验，你要去思想。所以二十节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在标题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是良心的什么功用，有看到吗？二十节有看到黑体字吗？良心的什么功用。所以我们来看箴言十三章十八节，箴言十三章十八节，箴言十三章十八节，翻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请问一下，神无所不在的话，神是不是我们的环境？那你如果人家对你生气，你可不可以当作神对你生气？人家对你抱怨，你可不可以当作神对你抱怨？大半基督徒都不可以啦。那你知道恶就激荡出恶来嘛，是不是？那就永远在那边荡过来荡过去，他讲多少坏话你就顶多少坏话。那你要那样活我也同意啊，但是当然好不好那自己要去想。所以弃绝管教的必致贫什么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什么尊荣。所有一切的横逆，所有一切的不顺的环境，就当作神给我们的吧，那其实你就好了。我早上还在跟小红说，牧师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晚上喝一堆茶然后就睡不着，然后两点出来喝水的时候，他把房间的门就大开，然后他开声音又超大，然后我就被吵醒，然后我两点就被他吵醒，我才想说这就是他嘛，他没有什么心你知道吗？ 他就很自然。后来我在那边不舒服了好几个钟头之后，我想、啊、算了，就当作被地震摇醒好了。那早上还可以活着，还可以查经，就好好活着嘛。所以你要抱怨呢，还是你要干嘛？我觉得你自己要去决定。你如果当作说一切都是什么，你要练成永生，要去实践嘛。你不实践，到底我们在那边讲半天要讲什么呢？如果不去实践，好，那些知识对我们是无益的，好，是无益的。所以在看到箴言十五章第五节，十五章第五节，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所以人生没有那么顺利，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地震也会把你摇醒嘛，是不是？我相信那天台湾人很多人都醒过来了，哦，我也不例外。那然后呢，你一定有很多事情你不是那么的舒服嘛，是不是？但是你到底要不要觉得我要领受责备，还是就永远去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也可以啦。那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实践。所以这里讲到说，因为一般人就是你只要觉得不舒服，人就会愤怒。那事实上领受责备是让我们更新成长的重要的助力。这个责备包括你觉得不舒服，觉得别人害你。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二十节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你知道这个责备哦，它的字义就是说他知道对他不利的事情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我上礼拜有带大家看了这128页，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128页，起来读，来。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刚刚不是说人家的恶就激荡你心中的什么恶吗？所以我们行恶，我们都有一个道理，说什么？因为他先恶啊，对，他先恶啊，所以我就用恶嘛，对不对？啊，因为你也有恶嘛，所以你就在作恶，对不对？那作恶的就什么？就恨光嘛，你就不来救光。你如果救光怎样，你就好好的活嘛，用好的态度去接受所有的环境嘛。但是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的行为是会受什么责备的。所以这个责备其实它就是，我如果知道这些人对我不利啊，如果他恶我都不能恶，那他恶我恶，那这个对我很不利啊。我们永远要找一个道理，就是因为他不好，所以怎样？所以我不好是有道理的、啊。我们一生永远在这样的一个巡逻里边、循环里头，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旷野。还有一处经文在16章第8节，也是约翰福音16章第8节。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他来了，圣灵来了，其实他做的工作，我们常常认为说圣灵来了是要让我得医治啊，让我觉得啊、哦、我全身发热啊、哦、我觉得很舒服啊，觉得我被爱。但是圣灵主要的工作其实是要叫世人怎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什么责备自己。所有的人生的事情哦，你如果自己不责备自己，其实别人责备你根本没有用，完全没有用。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所以这个字责备，这个字它是把它揭露出来，控诉、哦、揭露控诉。那么别人对我们的责备有的时候是误解， 或者说他自己情绪不好啊，对不对？他就把气出在什么我们的身上啊，那个对我们未必公平啊，也对我们是没有利，无利，就是不是有受益的。但是如果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的责备，就是会让我们去察觉并且认清哪些事情哪些想法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知道我们一切的状态，我想对神对我们是比我们自己更认识。那么这个心责备这件事情，就是有的人他良心过敏啊，他良心过敏，我觉得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良心过敏到很受苦，我觉得那个就是要去想一想。所以良心是这样，有的人朝向过敏，有的人朝向什么就没感觉啊，麻痹。那我觉得这个是天生的，这样理解吗？没有什么好坏，因为那是上帝造人本来就不一样。我觉得天生麻痹的人他也蛮有福气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去认识他，就知道他本来就无心啊，他对那个东西就是没感觉啊，你不要自寻烦恼。所以我刚刚在讲说牧师对那个他就没感觉啊，对，那我觉得这个上帝造人就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真的要去认识人。所以我们如果良心过敏的话，就会常常自我论断或是自我定罪。那么良心他比较麻痹的人，他活得开心得很。好，那神不以为有罪的人，那人是什么？有福的。你不可以用你的良心去测度他的什么良心。所以如果是一个良心过敏的人，是因为我们对救恩认识什么不清楚，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有什么不足。好，这里说神比我们的心什么大。好，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吗？与神的心什么相通，有看到吗？神比我们的心大，所以我们的心若是在神面前是可以安稳，那就会发挥一种很奇妙的功效。他会提醒我们说，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要趋吉避凶，什么这件事情怎么做比较好，那件事情怎么做比较好。你知道这个是很直接的功效。所以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然后进一步就可以让我们领受什么圣灵，住在基督里边，与神的心相通。所以有人说人的心不太大，只比整个宇宙怎么样大一点点而已。那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跟什么样式被造的。我请问你，你每天早晨或是想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宣告说我是神的儿子？有没有？
有。
现在来宣告好不好？我是神的儿子。请活得尊贵一点。好，所以你知道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是给我们无限成长的权利跟机会，要你活得像神的儿子，这样理解吗？我们常活得很不像神的儿子啦，但是我没有说要什么，是我们宣告就好了，我们宣告就好，知道然后要宣告。所以神给我们要让我们活得是神的儿子，他给我们一生的时间，给我们很多权利，给我们很多机会。然后我们说成长有没有尺度？什么叫成长？对不对？这个一个人如果他银行存款越来越多，那就表示他有钱嘛，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尺度嘛。那我们说我们要成长，人的形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成长的话，他有没有一个尺度？那个尺度就是马太福音5:48说，所以你们要什么？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还有一个是 我们很熟的，就是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并且知道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它测量的量器就是我们的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就是生命的量度，用什么去量度呢？就是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的心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什么？由心发出来的。所以生命的成长等于是你心的领域的扩大。我们不是常说有一些人叫做这个鸟的肚子，鸡的肠子很小啊，给它等，那句话怎么讲？
那是说吃的少了
啊，不是，鸡肠鸟肚，那心胸很狭窄，这样子，鸡肠鸟肚啦，就心就是心胸很狭窄这样子。所以再说一次，生命的成长有没有量度？那个量度是什么？就是你的心的领域到底有多大。那如果我们眼界很浅，心胸很狭窄，生命容量就非常的有限。但是心扩大要看你合不合乎真理。那如果不合乎真理，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二节，在301页。所以心的扩大要看它合乎不合乎真理，这样理解吗？提摩太前书301页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对，六章，翻到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心要扩大，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它合不合乎什么真理。那如果不合乎真理，就是我们刚所读的那一段，就是第五节说坏了心术失丧什么真理的人，他们就增进嘛，就彼此增进。你房子多大我要更大，你有多少钱我要更有钱。所以他们就以敬虔为得力的什么门路，就是 我信耶稣基督我很敬虔，但是我为了要得到什么得力啊，得到一些对我有益处有利的东西。所以再次跟大家讲一下，你心要扩大，你要合乎什么真理，否则你就会落到那种叫做无知有害的什么私欲里头。所以我们要成长，应当是怎样才是真实而且是有益的成长？就是你要住在基督里，住在真理中。住在基督里，住在什么真理中。那神的心是怎样的？这一节我很熟，在就不翻了，就是深哉神丰富的智慧跟什么知识，他的判断何其什么难测，他的踪迹何其什么难寻。应该是在罗马书，应该是在11章33节， 我不知道背的对不对。那随着我们跟神互动，我们对真理认知就会增加，然后就会看见那存在的奥秘，而且体认到人生的什么美好，人生的美好。 在罗马书十一章的三十三节，你们记下来就好了，回去再去读十一章三十三节。所以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什么发出，然后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什么为心。那上次我跟大家讲说，就是我们要存心谦卑，然后存心什么顺服，大家还记得吗？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心。那你怎么存心谦卑存心顺服？就是每天对自己说，我要存心谦卑，我要存心什么顺服，这都讲过了哈。好好，我们的心，我们回到圣经这里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什么心还什么大，一切事情没有什么不知道的，所以他一切全知道。有看到讲义吗？一切全都什么知道。所以我们说神是无所 不知嘛，无所不在，对不对？他无所不知，他什么都知道。上帝知不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能不能接纳自己的软弱？哈，我们能不能接纳自己的软弱？啊，都没有人啊，不然你不接纳你要干嘛？你能怎样？你刚强给我看看。
要练习，
这个上帝知道我们一切的什么软弱。我觉得基督徒可能啊，就是对自己的软弱，就是特别是老基督徒，他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不应该那样，对不对？啊，你就那样，啊，你又那样，然后你就在那边纠缠不清这样子，啊，不是，结果还是希望自己好一点嘛，是不是？
对啊，希望啊，
那你。那可不可以干脆一点？
承认就好。
对，不然你想干嘛？你知道我们的力气都耗在那种就是，
耗在那个挣扎上。
对。
没有力量。
不是，就希望自己稍微体面一点嘛。那神知不知道我们的里头一堆不好的事情？那到底我们要干嘛？就承认就好了嘛，然后求主帮助我们，是不是？不要自己帮助自己，因为越帮越忙，然后搅成一团，然后乱成一锅粥，在那边一辈子在那边纠缠不清。所以神比我们的心大，他一切全都知道。所以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他没有不知道的。那这句话直接的反应是什么？有人觉得说，哦，好可怕哦，是不是？
哦，说神好可怕。
对，会不会？
会，我不会。看了你，你才不会犯错，对不对？
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看自己啊？都没有在看自己啊，都看别人啊，都看别人一堆问题啊，是不是？所以这句话的直觉的领受。很多人他就得到安慰跟盼望嘛，因为我们常说神人看什么外貌，神看什么内心。你知道人通常就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嘛，是不是？但是神却知道我们还没有那个好行为，其实我们是渴望的，我们是渴望有好的什么反应，有好的态度的。那么上帝是按着我们还没有实践，还没有成为事实的理想来认识我们，而且他欣赏我们嘛。否则我们每个人都该死啊，他何必拣选我们，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之后，彼得在那边打鱼，他发现是主的时候，他就跳到海里边去，因为他觉得啊，我还是不要见耶稣的好一点这样子。所以我在服侍过程当中常跟神说，那我粪土之墙不可污，你就不要理我好了。问题是他的爱比死更什么坚强。所以所罗门在奉献 圣殿的时候，他陈述，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卫想要为神建殿，但是神呢，因为他杀人嘛，所以所罗门王他在奉献神殿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列王记上八章十七到十九节，列王记上八章十七到十九节，列王记上几页？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所罗门说：“地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你不可建殿，所以神不让大卫去建殿，对不对？”可是他对于大卫要去建殿的心意，神是知道的。他说：“他是所什么悦纳的，有看到吗？”所以所罗门他有一个智慧的灵，他能够体会上帝对于人努力要行善的心意，理解而且什么欣赏，所以。也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刚刚开始进到阴间的时候，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其实你所有的味觉、嗅觉、视觉，其实跟你离开世跟你生前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慢慢的会，因为肉体没有了嘛，对不对？它慢慢的会变成灵，这样理解吗？就是身体就慢慢模糊，它会变成灵，然后。灵里边这种东西，就是你如果去读史维登堡的话，他就会看到他有好几个阶段，就是一个人他里边如果存着爱心善念，可能他力量很小吧，比如说他很穷，他微弱不全，但是那些东西那个善就会渐渐的明显出来，这样理解吗？那有一些人他是在世上好像做了蛮多恶事，可他里边还是有一些好的东西，那个东西也会慢慢出来。或是一个人他在世上好像都在做好人好事，但他里头有些恶他是藏起来的，那些东西都会慢慢的出来，这样理解吗？这就是我们到阴间的第一个阶段，就会在处理那些事情，然后最后才会决定说，那你到底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地狱所谓的嘛说法也有三层嘛，天堂也有什么三层，啊，也有三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上帝是凭着我们内心很深的东西的情感来认识我们。人可以骗上帝，上帝认识我们，这样理解吗？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存着爱心善念，不论如何的微弱不全，都可以有信心，可以勇敢的进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神比我们的心什么大，他知道我们一切的生命光景，他知道我们的罪，也知道我们的爱，他知道我们的渴望，也知道我们的忏悔，以及我们尚未发展的高贵品质。所以你不要以为到天国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跟你说他还是会成长，当然没有今生今世那么快，这样理解吗？所以今生今世是最快的，最快的，因为神他知道的非常全面，所以他就会了解我们，怜惜我们，赦免我们，更新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对救恩信的一个基础，信的一个基础。我到很老才比较认识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反应很慢的人。我准备一篇信息要准备很久，我觉得我需要很久的时间 才有办法去理解那些话。那行道更慢，那这是上帝造人不一样嘛？有的人他就是，我常常说我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大儿子就说我去，但他后来就不去。啊，我是属于那种说不去，但慢慢还是会去的那种人。所以，常在我周围的姐妹大半是女彼得型的，或是像秀兰姐这一型的人。哦，因为就是跟我很不同的人呐、啊，因为我就是那种超慢的人，很多事情都要很慢很慢才会想通的人。所以天父的心意，他不是只是叫我们说没有罪而平安的过日子，像理解吗？啊，宝血洗净我的罪，然后我就这样平安过日子。如果这样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创造这个世界，而是他要我们完全像天父这样完全一样。那你说那怎么可能？没有关系，你宣告就好了，因为他负责把你做到好。你要不要？好，你负责要，他负责什么？他负责做。其实救恩一切的道理都在这里，只是怕你知道你也不想要，因为你不想要完全，你想要别的，你还在那里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所以神的儿女可以也可以相信，要羡慕就是他一切是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你信吗？你羡慕吗？所以你不要觉得害怕，也不要觉得不可能，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3:12，我想不要再翻了，因为翻花掉很多时间。就我们如今仿佛对着什么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什么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什么有限，到那时就什么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其实说真的不知道，但是到那日你就会什么全知道。所以我们说完全的知识是属于上帝的。老实说，我们看别人你是看不准的啦，你根本不知道他童年是怎么回事。所以完全的知识属于上帝，只有上帝有完全的什么知识。你知道这个不是叫我们恐惧，而是叫我们有盼望，有盼望。所以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些人他的遗传基因就很不好嘛，你不能不承认看见这样的事情嘛。再加上他有后天的什么环境，我跟你说，神是公义公平的，只有神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上帝看他，上帝是全知道的。那反而像我们这种就是在太好的家庭长大的人，又过得非常舒服的人，这些财主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你进神的国是什么？是很难的，是很难的。所以神是不看外貌的，神是不看外貌，所以神才是非常公平。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人也不要去看外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遗传基因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后天的环境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他今天这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认真的去看下面两节的经文哦，你就会看见说原来天父的心意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就要进到第21节，好吗？21节到24节，我们进到叫做爱人的什么验证，有看到吗？好，21节，我们进到爱人的验证，就在你神面前可以坦然。我们从21节读到24节，这是这一章最后3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讲义这个 65页这里讲到爱人的验证，就是你在神面前可以什么坦然，好，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所以2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什么坦然无惧。所以坦然无惧其实是约翰一书的重点之一，也是你信仰正确与否的重要查验的指标之一，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坦然无惧。你碰到所有的事情，地震摇得很厉害，你能不能坦然无惧？你是已经准备好我向死而生，向审判而活？然后这个黑字，这个讲到说爱中的什么平安，你知道这个亲爱的弟兄啊，这个2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其实他这个亲爱的，他的原文叫做亲爱的，好，因为弟兄是什么副点，有看到圣经吗？
没有。
对，就亲爱的。那更直接说就是我在爱里面的，我现在是在爱里边的，我看到每一个人我都是什么在爱里边什么去看他能不能。那你要看什么啊？人都很辛苦啦，那除了爱我们还能干嘛？好，所以更直接，这个亲爱的就是在爱里面，好，在爱里边就住在神的里面，那你当然就会有真正的什么平安嘛。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从内心里头涌出爱人的心，我们就可以确定基督在我们什么里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左右看看你的弟兄姐妹，可爱不可爱？老实说啦，自己有时候看自己也没那么可爱啦，所以对于爱人如己这句话也不必太担心，这样理解吗？同意吗？有时候也没有很爱自己啊，所以对爱人如己这句话不要有压力。
先从爱自己开始。
对，但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爱自己啦，对，但没关系。听得懂吗？好，再来就是黑体字叫做心中的什么坦然。他这里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之前已经说了，这个责备的正向理解就是他揭露我们对我们什么不利的事情嘛。好，那当我们的思想跟行为当中存着对自己无益有害的事情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觉醒啊？就是你在想那边对你根本没有用嘛，对不对？你在讲那些话对你根本没有用嘛，是不是？如果我们在想那些事情，然后再讲那些事情，对自己实在是无益有害的事情的时候，我这个主体意识到底有没有察觉？你知道我因为我曾经身体也常常会有一个阶段就很不好，我那时候我常常在想，如果我现在就要死了，我对那件事情还会在意吗？所以这件事情我想透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看到很多事情，如果我死了，那怎样嘛，我到底还要干嘛？你们就是都不会死啊。像
我有问一个正经的话，不是说不扯，常常人家说你要死要死，可是我没有，都很少人讲你要活。
你死了之后就会活啊，死了在地里三天就会复活，你没有死就不会复活。你死了才会复活，你死死看嘛。
有死才有复活。
对，上帝用大自然很多声音跟我们讲啊，你那个绿豆撒下去没有死了，它怎么会长豆芽，对不对？那你毛毛虫不死了怎么会有蝴蝶？太多这样的在告诉我们嘛。所以 如果我这个主体意识没有察觉，然后你没有做一种相应的处理跟清理，就像我知道我人生有一些东西其实我是过不去的，但是后来我在想说啊，如果我现在死了，那件事情我在那边计较我到底要干嘛，然后就慢慢死了，你知道吗？然后慢慢碰到那件事情的时候，就发现我没反应，这也很奇怪，就因为你死了。但是基督徒浪费太多时间了，就是一辈子在那边。所以如果我这个主体意识没有察觉，你没有做出一种相应的处理跟清洁，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知道我们有一些性情啊，每个人都有一种性情，碰到这件事情就生气，碰到那件事情就毛起来，我们处久了大概彼此都会知道，然后猫的尾巴踩下去它一定叫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东西一直没有一种自我觉醒，那你就一辈子那样嘛。对，我已经说这个是一生的工作，但当然，因为我有时候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如果明天死了，好，那我现在很介意的那些东西，我还要吗？很自然，你就那些东西就慢慢在我里头就没有什么反应，特别是夫妻中间。因为你天天在那边相处嘛，啊，几十年就永远在那边。他大声，你就骂他。
他骂我，我骂他。
对对。那你要怎么去做成永生？因为别人也不太会去骂你啊，对不对？别人也不太会去惹到你啊。所以为什么说你夫妻的你顺服跟舍己做好了，就有天国？要去觉醒，要清洁，要处理，有没有听懂？对了对了，儿女都一样啦，都一样，都一样啦，你的会友都一样啦，对，都一样。如果你没有去好好处理，我跟你说，你的心哦，就是会造成一种叫不安的因素。不是要处理，要思想啦。对。那我们常常说，我为什么要死？我存在那个罪，我高兴得很，我可以骂人呢。对呀。所以你的心哦，老实说，你会不安呢，然后你会扰攘不安。你就在神面前不会坦然呐、啊。都是啊，对，都是啊，都是啊。其实圣经的真理它是一贯的，它讲了半天就是翻过来翻过去，从正面从里面就都是讲一个东西而已嘛。只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受印记都印的不够了，你知道吗？就受苦受的不够，就印不上去，这样印一印回去就又没了，印一印又回去又没有了。所以你心里头就会，你没有去处理，没有去反应真理的道，你就会扰攘不安。你在神面前就不能坦然嘛，你在爱里面就不会安息嘛。所以你要去注意到说我哪里不对了，你要认真面对，这样理解吗？我们都不认真啊，一件小事，说真的，任何一件小事，你只要认真去面对，其实就好了。因为在救恩里边哦，你靠着耶稣的血跟我们的信，就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嘛， 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在320页。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320页。这节经文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文。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他的血能够洗净你们的什么？小字叫做良心，除去你们的什么？死刑。什么叫死刑？就是你身上有死的权势，你身上有死的权势，死的权势，因为你是在罪跟死的权势里边。所以你要靠着无瑕无疵的血来洗净我们的什么心，就是除掉让你不安的因素，这样理解吗？你的心要去处理，当然你就可以重新进到神的面前，享受平安跟什么喜乐。所以我们常来教会聚会，敬拜很好，聚会很好，回家看到你丈夫，看到你儿子，你能不能把天国带给你周围的人？你今生没有天国，永世不会有了。我再讲的严重一点，你如果没有用行为在今世让你那些真理是真的 活出来，做成天国，你不要以为我信了耶稣，我奉献，我来聚会，我死了我就有天国，没有。信不信耶稣的人在天上都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甚至比我们还要好，比较还要好，这是圣经常讲的嘛。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字叫做神前的坦然，有没有看到？一个是心中的什么坦然。好，顺便提一下这个责备这个字哦。好，我把这一段讲完就好了。责备这个字哦，在新约当中只用了三次，这边不是用了两次吗？有看到吗？这个对，十九节用了什么？二十节用了一次，还有呢，21节用了一次。好，那么除了这两次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好了。因为这个经文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二章十一节一起来读。来，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个可责之处哦，就是这个责备这个字。那很多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会觉得说，这个保罗对于他的前辈彼得哦，会不会太严格了？会不会不够尊重他？那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的原意理解为保罗是因为他看到了对彼得不利的事情而加以拦阻，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
他好像去吃人家的什么外邦人一起吃饭。
你们再去，对，你们再去看好了，好不好？就是十二节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直到他们来的时候，因为他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就是那些奉割礼人，他会觉得说啊，外邦人是很不干净的，你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那本来真理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可是保罗因为不是彼得，因为看到那些从雅各那边来的人，他就怎样，他就假装，对啊，他就没有跟他们吃饭，然后就他的意思是说，他看到了这样子对彼得是不好的，你这样的信仰你怎么去做见证？所以就这个当面抵挡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拦阻他， 这样大家了解这个经文吗？所以如果这样理解经文，我们心里头对于保罗抵挡这个彼得，心里头会不会舒服一点？会不会坦然一点？所以我们生活在人间哦，所遭逢的每一件事情，我在讲哦，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有正面的认知，或是你要给他负面的评论，这样理解吗？任何一件事情哦，你都可以给他正面的认知或是负面的评论。结论就是创世纪说神看所造的一切都什么？都甚好。他造普丁好不好？好。他造一切的都什么？甚好。我们如果希望跟神同心哦，你要操练一件事情，就你看一切都什么？都甚好的正向看法。读圣经更应该是如此。如果我们存着这种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这样的心，你要耐心的操练，你就会得着更新的启示，更美的启示。神所造的一切都什么？甚好。你觉得不好，就是因为你跟神的心怎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没有神的心，
对，你用自己的心去看这个看那个。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